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上个礼拜才刚刚结束我们的灵恩布道会。
上个星期刚刚完成我们的灵恩布道会。
相信结束之后，我们在信仰上会有很好的努力追求。
相信之后，会。
在信仰上有很好的努力追求。
在信仰上会有 更大的努力追求。
跟大家谈的题目。
跟大家讲的题目。
是住在荆棘中的主。
住在荆棘中的主。
然后要来谈约瑟的苦难。
之后要来讲约瑟的苦难。
这句话在什么地方？
这句话在什么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三十三章。
生命记的三十三章。
生命记三十三章，
生命记三十三章，
请看这个十六节，
请睇十六节，生命记三十三章十六节，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松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顶上。
在这里是我们看到摩西在约旦河平原
了。在这里是讲到摩西在约旦平原。
约旦河平原。
约旦河平原。
在这个地方特别再一次的将神的律法颁布。
在这里再一次将神的律法颁布。
要以色列百姓能够到应许的迦南地里面遵守，
要以色列人到应许的迦南地遵守，
所以在这里特别祝福以色列人，
所以特别在这里祝福以色列人。
那十六节是当中谈的一句话，
十六节是当中讲的一句话，
这里讲到要得到住在荆棘中的上主的喜悦。
这里讲到是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得到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他讲了那么多，
他讲得那么多，
他讲述西乃律法，
他讲熟悉的律法，
但是最重要要得到住在荆棘中的主的喜悦，
最重要是要得到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
所以以下我们就会根据两个方向来谈，
所以以下会根据两个方向
来谈。为什么这位神会住在荆棘中？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主会住在荆棘里面？
那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就是从这个角度进去来谈约瑟的苦难，
从这个角度去看约瑟的苦难。
神本应该住在什么地方？
神应该本来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一下就想到他要住在荣耀的天上啊。
我们第一就会想到他住在荣耀的地方。
天上，
天上
北方，
天上
荣耀的天上，他的宝座，
荣耀天上的宝座，
所以他被称作永恒荣耀的主，
所以被称为永恒的主。
如果用这种角度看，我们人是不能亲近神的，
所以用这个角度看，我们人不可以亲近神。
但是我们在这里却发现，
但是在这里我们
摩西在讲这位神的时候，
摩西在讲这位神的时候，
特别讲明他住在荆棘中，
特别讲到他住在荆棘上。
那后面又讲述说，愿把所有的福气都归到约瑟的头上，
在后面又讲到愿把那些荣耀归在约瑟的头上。
所以住在荆棘中这一个问题啊，
在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看到，就约瑟受的苦难跟这位荆棘中的主有关系了。
会看到约瑟的苦难跟在荆棘上的主是有关系的。
我们先来看阿摩斯书，
我们先看阿摩斯书，
阿摩斯书第六章，
阿摩斯书第六章，
阿摩斯书的第六章，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的1077页，
在舊約的1077頁，
1077頁，
阿摩斯書
第六章4節到6節。
阿摩斯書第6章4節到6節。第四節，你們躺卧在象牙床上，書身在吃群中的羊羔，棚裡的牛犊，彈琴鼓瑟，唱消閒的歌曲，為自己製造樂器，如同大衛所做的，以大碗飲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卻不為日曬的苦難擔憂。
在這裡啊，就把人的世界跟苦難的生活做了一個對照。
在這裡將人類的世界和苦難作了一個對比。
4節到6節，這都是一般人追求的物質生活。
這些都是平時人追求的物質生活，
享受最好的音樂，
享受最好的音樂，為
自己製造樂器，
為自己製造樂器，
甚至像大衛所建造的王宮的生活，
就好像大衛為自己所做的王宮生活，
用大碗喝上等的酒，
飲上等的酒，
用最好的香料抹身，
用最好的油抹身，
香料
用最好的香料抹身，
这些都是一般的世人认为最高级的生活了。
这些都是一般的世人认为最好的东西，
最高级的生活，
最高级的东西，最高级的
生活，人一般都追求这样，
人一般都追求这样，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人生的问题，
从来没有没想到人生的问题，
更没有想到神的事情，
更加没想到神的事情，
更没有想到这个约瑟的苦难来担忧，
更加没为这个约瑟的苦难担忧。
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意思就是说，
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的意思是说，
就是不思想约瑟的神，
就是不想约瑟的神。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住在荆棘中的神，
住在荆
棘中的神，跟约瑟的苦难是有很重要的关系，
同约瑟的苦难有很重要的
关系。你不思想约瑟的苦难，
你不想约瑟的苦难，
就是不思想神，
就是不想神。
那我们首先就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凸显，
我们现在用这个问题来做一个，
那我们需要谈第一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来讲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神会住在荆棘中？
为什么神会住在荆棘里面？
他本是在永恒荣耀的天上啊，
他本来是永恒荣耀的，
这世界万物是他造的，
这些万物是他整，
但是摩西却这样来见证，
但是摩西要来见证，
这位天上的主住在荆棘中，
这位天上的主住在荆棘里面。
我们先就来看看荆棘，
我们先来看荆棘。
这个荆棘在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并没有造它，
这个荆棘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没有做到它。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18节，
十八节，创世纪第三章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
枝藜，
激励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在这里我们发现，
在这里可以发现，
神在创造万物的六天并没有造荆棘枝藜。
在这里发现，在神创造世界的6日没做到荆棘，
他看作都是美好的，
他看到都是美好的。
但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了，
在这里却发现，
自从人犯罪以后，人被咒诅，
人被咒诅，
地也被咒诅，
地亦都被咒诅，
然后地就长出荆棘跟枝藜来了，
跟住地就长出荆棘同埋，
所以荆棘是在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才生出来的。
荆棘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才生出来的。
那人会受苦受咒诅，
人会受苦受咒诅，
乃是因为被魔鬼骗了，
因为被魔鬼骗了，
所以人要受苦了，
所以人要受苦。
本来是一个有福气的地方，
本来是一个有福气的地方，
结果却成为被咒诅的世界，
结果成为一个被咒诅的世界。
所以荆棘的出现，
所以荆棘的出现，
它是要见证人的不是，
要见证人的不是，
因为人犯罪咒诅之后荆棘长出，人犯罪之后受咒诅之后荆棘长出，
受咒诅，人受咒诅之后荆棘就
人犯罪受咒诅之后，
人犯罪受咒诅之后荆棘就生出来。
所以荆棘就是见证人的不是，
所以荆棘就是见证人的不是，
所以荆棘带来了咒诅，
是荆棘带来咒诅。
我们想想看，
我们实立，
如果家里人不和，家里的人不和，
屋企的人不和睦，
那夫妻感情也不和，
夫妻感情都不好，
兄弟姐妹感情也不和，
兄弟姐妹感情都不好，
只要一天不和睦，
只要一天不和睦，
我们的心里就好像被荆棘给刺伤一样，
我们的心里面就好像被荆棘刺亲一样，
也不能见面，
又不可以见面，
吃饭也不能在一起，
吃饭都不可以一起，
很多事情都不好谈，
很多很多事都不可以讲，
所以人的不和就好像荆棘刺伤了我们的心呢，
人的不和睦就好像荆棘刺伤我们一样，
刺伤了我们的心，
刺伤了我们的心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三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我们现在看第三章的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帕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在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里面，
在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里面，
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
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其实神是非常忧伤的，
神是非常忧伤，
因为神最后决定一件事，
因为神最后
决定一件事，
决定一件事，
他造的人，
他造了人，
原本看作非常美好，
原本是看来是非常，
结果违背了神的命令，
但是违背了神的命令，
神决定要把他逐出伊甸园，
神要最后把他们逐出伊甸园。
在二十四节这里讲得很清楚，
在二十四节那里讲得很清楚，
那神原先看作好的，现在看作恶了，
神原本看到是好的，但现在变成恶，
那所以他心里非常忧伤呢，
所以他心里面很忧伤，
神是赶出他的儿子，
神是 赶走了他的儿子。
你看那个福音书记载啊，
在福音书里面记载
讲耶稣的家谱，
在讲耶稣的家谱，
讲最后讲到亚当，
最后讲到亚当
是人类的第一个种子啊，
是人类第一个种子，
那最后也说亚当是神的儿子，
最后都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
所以神是把他的儿子赶出去，
所以神是将他自己的儿子赶出去。
你想想看，
你想想，
如果我们有孩子不听话，
如果我们自己有仔不听话，
实在不能住在一起了，
实在不可以住在一起，
你叫他赶他出家门，出家门看看，
你试下将他赶出门口，
你做父母就能骂得很绝，
你做父母的闹得很
凄厉，把孩子给赶出去了，
将自己的孩子，
你心里会快乐吗？
你心里面开心吗？
那是你生下来的，
是你自己生的，
他生命是从你这边传染下去的，
是从这里伸延下去，
生命是从你这边传染下去的，
生命是从这里传染下去，
所以你做父母亲决定把孩子逐出家门的时候很痛苦的，
所以父母要决定要将孩子赶出门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
神在造他的这造人的这个地方，
神在造人的地方，
在始祖犯罪之后，
在始祖犯罪以后，
神就开始住在荆棘中，
神就开始住在荆棘里面。
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也有圣经的根据的，
我们有圣经的根据，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
出埃及记第三章，
出埃及记第三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森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的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
一节到三节，
一节到三节，
我们看到摩西有一次到了何烈山，
看到摩西有一次去到何烈山，
在那边牧养他岳父的羊，
在那牧养他岳父的羊。
这个何烈山又称作神的山，
这个何烈山称为神的山。
结果在这个山的旷野中啊，
结果在这个山的旷野里面，
在荆棘，神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神的使者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
荆棘里的火焰中，
荆棘里面的火焰里面
向摩西显现，
向摩西显现。
摩西看得非常害怕，
摩西看到很害怕。
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毁，
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毁。
摩西看到这个大异象啊，
摩西见到这个大异象，
就深深的觉得为什么没有被火烧坏呢？
就深深的觉得为什么这个荆棘不会被烧毁呢？
这个时候神就从荆棘里面说，
神就在这个荆棘里面讲，
第四节说摩西摩西啊，
第四节讲摩西摩西，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神在旷野的荆棘里面显现，
神在旷野的荆棘里面显现，荆棘的火焰里面显现，
要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
要呼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个很清楚的话，
神住在荆棘中，
神住在荆棘中。
当人类始祖犯罪之后，
当人的始祖犯罪以后，
神也忧伤，
神很忧伤，
也跟着人类这样来为人类受苦，
也都跟人类在一起受苦。
所以在荆棘中显现来叫这个叫呼召这个摩西啊，
在荆棘里面显现来到教摩西。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苦难的环境中啊，
如果我们不在这个苦难的环境里面，
我们就没有办法体验那个荆棘患难的痛苦。
我们没办法体验到荆棘患难里面，
但是人的始祖犯罪了，
但是人类的始祖犯罪，
那神应许他们的这个后来的迦南地圣地也被荆棘包围了，
之后神应许的迦南地都被荆棘包围。
所以神在荆棘火焰中显现，
所以神在荆棘火焰中显现，
除了提醒他的百姓，
除了提醒他的百姓，
我与你们一样在荆棘中里面受苦啊，
我都一样在荆棘里面受苦。
所以人类犯罪之后，
所以人类犯罪以后，
神也不好过，
神都不好，
因为人是神所造的，
因为人是神所造的，
他也体恤人的困难呢，
他都体恤人的苦难。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另外一个方面，
那神在荆棘火焰中里面显现，
神在荆棘火焰中显现，
是要表彰神的全能啊，
是要表彰神的权能。
就像摩西看到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毁，
就好像摩西见到荆棘被火烧但是没有烧毁，
并且从荆棘丛中来呼召摩西，
并且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
丛啊，就是一个荆棘一堆在那边，我们叫做一丛啊，
就
荆棘丛中，
从荆棘里面就向摩西显现。
我们来看这个三章的第七节，
我们看三章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国祭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样就很清楚，
这里就
神为什么要在荆棘火焰中显现，
为什么神要在荆棘火焰中显现。
第七节这里就说，
这里第七节就说，
我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里面受苦了，
我看见百姓在埃及里面受苦。
我原来知道他们所受的痛苦，
我原来已经知道他
所受的痛苦，所以在何烈山的旷野荆棘火焰中显现，
所以在何烈山荆棘火焰中显现，
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
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
我们在这里可以
知道，荆棘本来是人要背负的，
荆棘是本来是人要
背负。为什么这样讲？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说过，
因为前面刚才前面
本来神造天地万物都是看作美好，
因为原本神创造天地万物是美好的。
那六天神并没有造荆棘，
在头六日里面没有造荆棘，
是人犯罪之后地受咒诅，荆棘才长出啊，
是人犯罪以后地受到咒诅之后才生出来的。
所以荆棘这个罪孽这个苦主本来是世人自己要背负的，
所以这个荆棘的罪本来就是人要背负的，
但是神爱世人，
但是神爱世人，
他甚至愿意为人承担荆棘的苦难，
他愿意为人承担这个苦难，
他亲自道成肉身，
他亲自道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上，
来到这个世上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里面，
带着丰富的恩典和真理，
带着丰富的真理和恩典，
亲自替我们背了这个荆棘的重担，
亲自帮我们背了这个荆棘的重担，
甚至借着十架救恩的死而复活的见证，
跟着就利用
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
死而复活的见证，
死而复活的见证，
把我们人类的罪给赦去了，
把人类的罪赦免赦去。
当时他受到的苦啊，真的不能言喻啊。
当时受的苦好难想象。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
请睇约翰福音。
请看约翰福音的十九章。
请睇约翰福音十九章。
十九章的第五节，
十九章的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九章第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在这里看到，
当他被他们抓走之后，
当他被人捉走之后，
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
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
比拉多后来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比拉多后来都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一个无罪的耶稣，
一个无罪的耶稣
就这样被活活的受苦难，
就这样活活的受苦难，
所以比拉多他要了一盆水洗手，说这个罪不归我，归你们众人，
所以比拉多拿了一盆水就告诉他这个罪不是，
这个动作跟讲话也是证明耶稣无罪，
这样的说法都证明了耶稣是无罪的，
但是他所受的凌辱，
但是他所受的凌辱，
第五节这里说，
第五节这里说，
当他们把耶稣鞭打以后，
当他们把耶稣鞭打以后，
第二节这里讲用荆棘鞭作冠冕，
第二节那里说用荆棘鞭
戴在他的头上，
戴在他头上。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以色列地的荆棘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以色列地的荆棘，
没有，
没
有，因为我们东方亚洲的荆棘啊，那个刺像藤一样，然后刺是小小的。
东方那些刺是好像那个叫什么
藤蔓啊，
藤一样，就
那旁边的几刺小小的，
细的。
那台湾的那个野生的草莓啊，就是类似荆棘，不过草莓很好吃。
台湾的草莓就类似荆棘，但是很好吃。
野生的，野生的，
野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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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良的没有刺啊。
改良的就不好吃。
那个草莓这么大粒
啊，草莓这么大粒。
那个野生的这么小粒，不过比那个改良的还要甜了。
野生的就这么小粒，但是比改良的
还要甜。那种刺可以摸了哈。
那种刺可以摸。
但是在以色列地的那个荆棘，那个刺很长。
在以色列地的荆棘那个刺很长，
你要用力折断它不容易，
要折断它不容易。
我看过，
我看过。
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们用这种荆棘，
你想象一下，他那种
拿过来，然后把它绕圈圈，硬塞在主耶稣的头上，
他们就拿过来就绑在耶稣的头上。
那个硬塞进去绝对不是那个荆棘的刺断，而是主耶稣的皮肉被扎进去。
那些是压入去的时候，那些连埋皮肉都会压埋入去，
刺不会断，
刺不会断，
而是刺会刺进耶稣的皮跟肉，
但是刺会刺进耶稣的皮和肉。
硬塞在头上，然后当作是冠冕呢？
那些
硬塞在他的头上，
那些荆棘就冠冕啦，塞咗喺耶稣的头上，就当系一个冠冕，
就侮辱他咧，
系侮辱佢，
然后又叫他穿紫色袍的衣服啊。
跟住要佢着紫色袍嘅衣服。
照道理，一个国王要穿的就是紫色袍的衣服跟戴冠冕啦、啊。
就做到好似一个皇帝要戴紫色嘅袍同埋戴住个冠冕。
结果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
比拉多最后就话：
看到他戴荆棘的冠冕。
你睇下佢戴紧一个荆棘嘅冠冕。
看到他，人家侮辱他，给他穿一件紫色袍的衣服。
睇到人哋咁样侮辱佢，戴住一个
所以用这个荆棘，耶稣曾能接受。
耶稣肯带这个
用这个荆棘，耶稣才能接受，
用这个荆棘耶稣都接受。
所以荆棘就代表着痛苦跟咒诅人的罪恶，
所以荆棘就代表咒诅同埋人的罪恶，
痛苦
痛苦同埋罪恶。
所以是耶稣成就十字架救恩之后，
所以耶稣成就救恩之后，
这个救恩的门被打开了，
这个救恩的门打开，
所以我们世人就不再有咒诅痛苦了，
所以世人就冇呢个咒诅痛苦，
所以就住在荆棘中的主啊，
所以喺呢个荆棘中的主，
真的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罪孽痛苦啊，
真系帮我哋承担咗一切嘅痛苦，
所以只要信靠他，
所以只有信靠
抓住他，
捉住佢，
照着他的方法，真理必然得救，
照住佢嘅方法，真理必然得救，
这个跟一般的教派设立就不同了。
这个跟一般的教派的设立都不同。
比如说讲几个例子。
讲几个例子。
那个佛教的教主啊。
佛教的教主。
就是释迦牟尼啊。
就是释迦牟尼。
他是佛教是从印度兴起的。
佛教是由印度兴起。
结果在那边没有发扬啊。
所以但是最后那边没有发
扬。反而传到中国。
最后传到中国。
传到韩国、日本，再往南洋。
传到韩国、日本，最后去到南洋，
佛教先生，
佛教先生。
那个释迦牟尼是怎么死的？
释迦牟尼是怎么死的？
他是吃肉吃得太饱死的。
他是食肉食得太饱而死的。
这个跟耶稣的死不一样哦。
同耶稣的死是不一样的。
耶稣诚然接受一切荆棘痛苦咒诅，替人开救恩的路啊。
耶稣是承受荆棘的痛苦，替人类受苦，
替人开救恩的道路。
替人类开救恩的道路。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他是回教的教主。
他是回教的教主。
他怎么死的？
他是怎么死的呢？
这个都是历史记载，你可以拿来看一看的。
这个是历史的记载，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有十多个太太。
他有十几个太太，
他年纪大了，最后是死在18岁的太太的怀抱里面。
他年纪太大，最后是死在一个18岁的太太的。
一个是为吃肉死，
一个是食肉死，
一个是太太太多死，
一个是太太太多死。
耶稣的死不是这样，
耶稣的死不是
这两个教主的死都不是为了荆棘受苦罪恶而死。
每一个教主的死都不是为了荆棘痛苦而死，
但是耶稣不是。
但是耶稣不是，
他诚然为他的百姓的荆棘来受苦，
他为这个百姓的荆棘的痛苦而受苦，
为世人的罪恶来受苦，
为世人的罪而受苦。
他的死开出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他的死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所以我们如何能承担他这个这么大的救恩呢？
我哋点样可以成就佢咁大嘅救恩？
当我们不信他，
当我哋唔信他，
当我们不遵守他道理，
当我哋唔遵守佢嘅，
当我们不伸这个伸出生命的见证，
当我哋唔伸出生命嘅见证，
主就在荆棘里面为我们忧伤啊！
主会喺荆棘里面为我哋忧伤。
想到这里，
谂到呢度，
我们必须要能够。 对得起十字架的救恩。
我哋必须要对得起呢个十字架。
我要能够了解耶稣承担这一切的受苦啊！
要明白神点解要承担呢个痛苦。
所以摩西这样做见证，
所以摩西咁样做见证，
称呼这位主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啊！
称呼呢位主是荆棘火焰中的主。
约瑟的苦难，
约瑟的苦难
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方向，
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向。
是怎么来的呢？
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请看31章，创世纪31章。
我们请看创世纪31章。
创世纪的三十一章，
创世纪的31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
一节到四节，我们这个不用读哈。
嗯。
37章哈，一节到，对不起，它37章一节到第四节。
是37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里就讲到这个约瑟的父亲雅各。
呢度就讲到约瑟嘅父亲雅各。
他总共有12个小孩。
佢总共有12个孩子。
在里面，他特别喜欢约瑟。
喺咁多个里面，佢最特别喜爱约瑟。
那这位约瑟，这个雅各就特别为约瑟做一件彩衣。
雅各特别为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但是他10个哥哥们看到了，心里非常的生气。
但是他另外那10个哥哥看到就很生气。
他们不对爸爸生气，
他们不是对爸爸生气，
却对约瑟生气，
是生气约瑟。
所以他的苦难从哪里来？
他的苦难在哪里？
是从爸爸的爱来，
是从爸爸的爱来。
第四节哥哥就恨约瑟，
在第四节里面哥哥就恨
约瑟，只有约瑟爸爸给他做一个漂亮的彩衣，
是只有约瑟爸爸先帮他做一件彩衣。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做父母亲的如果对孩子的爱不公平，
如果一个父亲 对孩子的爱不公平，
在制造一些困扰，
是对自己制造困
扰。雅各特别爱这个约瑟，
雅各特别爱约瑟，
结果造成约瑟的哥哥就是雅各10个儿子对他共同的恨，
就造成约瑟10个哥哥对他共同的恨，
因为爸爸的爱，
因为爸爸的爱。
那爸爸爱哪一个，他有他的权利啊。
爸爸爱边个有他的权利，
但是对孩子却产生不同的想法。
但是对孩子就会产生不同的想法。
这是第一个约瑟的苦难的来历，
就是第一个约瑟的苦难的原因。
那第二个来源呢？
第二个来源
是5节到11节、啊、
是5节到11节。
这里约瑟有一天做了一个异梦，
就有一天约瑟发了一个异梦，
说梦见他们兄弟都到田间了，
就梦见大兄弟都 去了个田里面。
那把那个已经割完的稻麦的那个禾秸啊，每一个人滚一个，
就见到他们 每个就滚一个麦，滚一嚿麦稻麦。
结果约瑟的站在中间，
约瑟就站在中间，
其他兄弟做的那个稻麦禾捆啊，全部都拜他。
其他兄弟做的稻麦都站在旁边拜他。
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
另外他之后他又做了一个梦，
说跟他哥哥讲咯，
就跟 他哥哥讲，
他梦见太阳月亮，
他梦见太阳和月亮，
然后有11个星，
有11个星星
都向约瑟下拜，
都向约瑟下拜。
你看那个11节，
在11节，
他的哥哥们都嫉妒他，
他全部哥哥都妒忌他，
但是父亲雅各把这个梦放在心上，
但是他的爸爸将这一句话放在心里面。
其实这两个梦，
其实这两个梦
是神给约瑟的一个应许，
是给约瑟一个应许。
事实上这个约瑟是非常有爱心的人，
其实约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你如果从37章12节看到17节，
可以从37章12节看到17节，
他非常有爱心，
他非常有爱心。
爸爸有一天就告诉他，
爸爸有一天就跟他说，
你带一些东西，
你带一些东西
往示剑这个地方去，
去示剑这个地方去，
因为你哥哥牧羊啊，10个哥哥牧羊很久没有回来了，
你10个哥哥去了牧羊很久都没回来，
你去看一看他们平安吗？
你去看一看他们平安平安平安。
哎，这个约瑟马上说好，哎，
约瑟马上话好。
结果他到了那个地方问当地人啊。
结果他去到那里问当地人。
那当地人说，你哥哥他们刚刚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他们就说，你的哥哥刚刚去了第二个地方。
他又追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又追到另外一个地方。
那地方的人又说，
那里的人又说，
你哥哥他们刚离开啊，赶着羊群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你的哥哥刚刚又赶着人去到第二个地方。
所以他要为了遵照爸爸的这个吩咐。
所以他想遵，他就是因为遵旨要遵
照爸爸的吩咐。他除了有爱心要看哥哥，
要出着爱心去看哥哥，
又有孝顺的心要听从爸爸的吩咐。
他孝顺的心听爸爸的吩咐。
一般的小孩你叫他这样做很辛苦，不愿意的。
正常一些小孩子不会这样想。
你看好了，他最喜欢看那个电视，你叫他去洗碗他不会洗啊。
他最喜欢看这个电视的话，你叫他洗碗他一定不
听。那要走那么远的路不简单呢。
要走这么远的路不简单。
我记得小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那时候，
我们做孩子的父母亲叫我们做事啊，没有第二句话的。
父亲要我们做这件事，我们不可以讲第二句话。
是，好，就赶快去做了。
是，我们要立刻去做。
但是我看到邻居的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
就看到隔离邻舍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小朋友，
他勉强去做，
他们勉强去做，
然后嘴巴还嘟嘟嘟嘟一直讲话，
但是就很不愿意这样。
哇，他爸爸从后面就拿一根棍子追，赶快打那两只脚，他跑着跳着赶快做。
咁佢个爸爸就会攞住支藤条就追住佢嚟打，跟住佢一路奔奔走走。
以前的小孩说一句话就算了，就很好了。
所以小孩子讲一句说话就好了。
但是现在的孩子很难呢。
但系而家嘅小朋友好难。
告诉他不要吵，不要闹，那鼓给你听啊。
就叫你唔好吵啊，咁佢就会讲好多嘢俾你听。
不晓得是为那个牛奶粉的关系，还是缺少喝母奶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是不是奶粉的问题，还是没喝过奶粉的问题。
不过这个跟教育有关系了，
这个应该跟教育有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瑟，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瑟，
那个是很遥远的路途，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远的路，
而且不知道哥哥在哪里牧羊，
完全不知道他哥哥在哪里牧羊。
要去找，
要去找。
那个时候也没有开车，也没有摩托车，也没有地铁，
那时候什么交通工具都没有，
都是走路啊，
都是走路的，
很辛苦的，
好辛苦。
你如果没有耐性，
如果你冇耐性，
你到一个地方没有就跑回来，找不到啊，他们不见了。
你去到一个地方找不到就回来说他找不到。
约瑟不是这种人，
但约瑟不是这种人，
做事很实在，
做事好实在。
所以我们说他是有爱心的人，
所以我们说他是有孝顺的人，孝顺
又做事实在
又实在。
这样是错了吗？
这样是
爸爸爱他错了吗？
爸爸爱他，
他做了两个梦错了吗？
他做的梦是
但是哥哥就因为这样来妒忌他，
他哥哥就是因为这件事而妒忌他。
所以他整个过程是在过一个荆棘里面的痛苦。
所以他生活在一路都是生活在一个荆棘的过程里面。
他听见爸爸讲，
他听爸爸讲，
追赶哥哥，
要去 找哥哥，
看到了哥哥，十个
哥
哥却计划把他丢在坑里面，
十个哥哥就计划将佢抌落个坑里面。
最后就决定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
最后就将佢卖咗埃及做奴隶。
那这整个过程啊，
喺呢个整个过程，
看到了约瑟的荆棘的苦难，
就睇到约瑟呢个荆棘。
那神不与他同在了吗？
神唔系与佢同在吗？
爸爸对他的爱，但是现在爸爸不在身边。
爸爸嘅爱，但系佢就而家唔喺佢身边。
那他做的梦神应许要给他呢？
他做的梦神应许。
现在遇到苦难神在哪里？
但是他遇到困难，
这就是一个经济上的痛苦了。
这些就是经济上的痛苦。
这个中间的过程啊，
这个中间的过程
实在很难想象。
实在很难想象。
我们想想看自己，
我们想想自己，
比如说刚从国内出来的时候怎么生活，
刚刚 在中国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找房子都困难，
要找
时间到了，你又没有钱付，又找房子，你要怎么生活？我听说有的哭了嘞。
时间到了，没钱交租又怎么算呢？
要找工作。
要找工。
孩子又一个一个的生出。
小朋友一个一个的生出。
这个蛮辛苦的。
真的很辛苦的。
不简单啊。
不简单。
就约瑟来讲啊。
在这个照约瑟
来讲。其实他被卖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其实他被卖的时候都很痛苦。
那些兄弟后来什么时候才知道他们对弟弟是迫害呢？
到最后几时他们十个哥哥
经过二十二年呢？
经过二十二年，
记载在创世纪四十二章，
记载在创世纪四十二章，
他的哥哥们才想起啊，他们是苦害了耶稣，
先至佢哥哥先想起佢哋系苦害咗耶稣，
就想到这个动作。想到这个动作，
谂到呢个动作，
让自己的弟弟非常痛苦，
令到呢个弟弟好痛苦。
二十二年呢？
二十二年，
不是从外面的环境进来的苦难，
唔系由外面经过，
而是自己同一个爸爸生下来的兄弟害的，
系同一个爸爸生落嚟，
系十个哥哥来害他，
系十个哥哥嚟害佢。
于是有很多理由可以抗争。
约瑟有很多理由可以，
他也可以托人带话给爸爸说哥哥爱我，
他可以托人传话给他爸爸，
但是他整个受苦的过程，
但是在整个受苦的过程
并没有埋怨，
他没有埋怨，
也没有通知到爸爸，
又没有通知爸爸，
他忍耐等候神，
他忍耐等候神，
他做被卖到埃及，
他被卖到埃及
做了奴隶，
做了奴隶，
但是他却没有因为这样来放弃自己的人生，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自己，
也没有因为这样来埋怨神，
又没有因为这样而埋怨神。
你以前给我做异梦，
你以前给我做异梦，
怎么不保护我呢？
为什么不保护我呢？
他都没有埋怨，
他都没有埋怨。
如果今天我们是约瑟会怎么做？
如果我们今天是约瑟的话，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自己可以看看，
我们自己可以
有多少人会像圣经讲的约瑟一样？
我们几多会好像圣经讲的约瑟咁样？
有的甚至兄弟为了家产企业，一直在法院告。
有啲兄弟为咗争家产而喺法院嗰度。
有的为了要争那个遗产啊。
有啲要为咗争遗产。
父亲的遗体几年都还没有下葬。
父亲的遗体几年都没下葬，
这种事情很多，
这种事情很多，
所以人一旦不敬畏神，
所以一旦不敬畏神，
人一旦不敬畏神，
人一旦不敬畏神，
就会陷入很多的苦境，
就会陷入很多的困境。
我们看到约瑟的曾祖父，
我们看到约瑟的曾祖父
亚伯拉罕，他也曾经下过埃及，
亚伯拉罕都去过埃及，
他的太太差一点点被侮辱啊！
他的太太差点被侮辱，
也就是说差一点中断救恩的工作了，
就差点中断了救恩的工作。
还好神保守，
好彩神保守。
约瑟的爸爸雅各，
约瑟的爸爸雅各
也曾经要下埃及前做祷告，
去埃及之前都有祷告，
可以去吗？
可以去吗？
但是约瑟却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被卖到埃及，
但是约瑟就在一个很恶劣的情况之下被卖到埃及，
但是他在这个里面他顺服接受苦难的操练，
但是 他因缘接受这个苦难的考验，
他做了最好的学习，
他做了一个最好的
做人家的奴隶，他也是安静做好，
做奴隶都很安心地去做，
甚至他被主人的太太给冤枉关在监牢里面，他也安静做好自己求欢的本分，
他虽然被人哋
被主人的太太
被主人的太太误会而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他都欣然接受，
他也是做了最好的学习，
他也都做好一个最
在患难中他立志不犯罪得罪神了，
他在患难里面就一直不犯罪的感谢神，
不得罪神
不得罪神，
虽然他在患难中不知道神的意思是怎么样，
虽然他在患难里面不知道神的意思是怎么样，
但他接受了这一切的忍耐等候的安排，
但是 他接受这个安排，
保守了圣洁，
保守圣洁，
然后成就了神美好的旨意，
成就神美好的旨意，
这过程他根本不清楚，
在这个过程他根本
他只知道所有的一切患难从那一天被卖就一直跟着他，
他就知道从他被卖那天就患难就跟着，
但是他有两件事做得不错，
但他有两件事做得
不犯罪保守圣洁，
不犯罪保守圣洁，
忍耐等候神，
忍耐等候神，
这是面对患难的时候要去做好的两件事
这个是面对患难的时候应该做的事，
这也是要证明当约瑟患难其实神也住在荆棘中
这个是证明约瑟在患难当中 神都在荆棘里面。
最后约瑟做了这么好的见证，
最后约瑟都做了这个好的见证。
我们来看创世纪五十章，
看创世纪五十章，
创世纪五十章，
创世纪五十章，
请看十九节二十节，
请看十九节和二十节。
念到二十一节了，
读到二十一节。第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当约瑟讲这个话对他哥哥的时候，
约瑟讲这个说话对着他哥哥的
时候，很清楚地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可以清楚看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
我岂能代替神呢？
你们原先是要害我的，
你们原本是要害我的，
但是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
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
让我先过来，最后做到埃及的宰相，保全了他们家族的性命。
我先来这里做宰相，又保存了大家的性命。
因为迦南地闹饥荒，
因为迦南地闹饥荒，
原来神选后来安排约瑟去，后来接家族来到埃及，
就神安排约瑟来这里，跟着就接成家人来到埃及，
住在那边四百三十年，
住在那边四百三十年，
最后有两百多万的人口离开埃及，
最后有两百多万的人离开埃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
他虽然受苦难，
他虽然受苦难，
但是神却在荆棘中也体谅人的苦难，照顾他。
就神在荆棘的苦难中体谅人的。
总之啊，我们看到神的美意在约瑟身上。
总之我们看到神的美意在约瑟身上。
他也是会体谅神的人，
他都会体谅
了解在苦难当中不犯罪，
在苦难当中不会受罪，
保守圣洁，
保守圣洁，
忍耐等候神，
忍耐等候神，
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
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
所以因为这样的心智，
因为这样的心
智，他能够敬畏神，
要敬畏神，
后来被神重用，
后来被神重用，
来成就神要做好的几百年后的这个神的工作光景，
成就神在几百年后要做的事情。
有两百多万的人口离开埃及，
有两百多万人离开埃及，
旷野最后进入迦南地，
离开旷野最后进入迦南地。
那约瑟的过程呢？
约瑟的过程
是一个荆棘的苦难，
是一个荆棘的苦难。
我们有两个要提醒的，
我们有两个提醒。第一，
如果约瑟不保守圣洁，
如果约瑟没有保守圣洁，
如果约瑟犯罪，
如果约瑟犯罪，
神会选别的人用，
神会选第二个人用。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这一点要注意。
今天我们服侍主，
今天我们服侍
主，一定要立志不犯罪，
一定要立志不犯罪，
保守圣洁，
保守圣洁，
忍耐等候神，
忍耐等候神。
你要接受各种的训练和各种的操练，
你要接受各种的训练和操练，
你才有资格被神用，
你才有这个机会 被神用。
第二个，
第二，
如果约瑟不敬畏神，
如果约瑟不敬畏神，
他就会破坏神要做的工作，
就会破坏神要做的工作。
感谢主，
感谢主，
他敬畏神，
他敬畏神，
碰到那么多的考验，
遇到这么多
的考验，哥哥无情的卖他，
哥哥要卖
他。一般人如果家里人对你不好，他干脆变坏，跟家里反抗，
一般人就会变坏，
跟家里反抗，
就同家里面。
但是他没这样做，
但他没这样做。
第二，他做奴隶。
第二，他做奴隶。
奴隶没有自由呢。
像做这个是
很容易让人也变坏，
很容易变坏。
但是他没有变坏，
但他没变坏。
他保守自己的信仰，
保守自己的信仰。
第三，他长得很英俊，
他长得很
聪明，有智慧，
聪明智慧，
能力很好，
能力很好。
但是主人的太太却一直要想跟他睡觉犯罪。
但是主人的太太一直都想跟他，
但是他也逃避了这样的试探。
他又 逃避了这个的试探。
有一个青年，他念大学的时候，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成绩很好，
他成绩很好，
全年级差不多有几千的人，
他 成级有几千人，
全年级、哦、
全年级有几千人，
那总共有四个年级、啊、
全部有四年级，
他的成绩好，
他成绩好，
发表演说的全校第一，
发表言论的就是全校第一，
然后各种比赛都是拿到冠军，
然后在各种的比赛都拿到第一，
很自然就有很多女同学啊愿意找他，
好自然都会吸引好多女同学。
那个青年弟兄这样做见证，
这个弟兄做一个见证。
所以你看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啊，
到了三年级的时候，
那个女同学的家长都来学校看那个我们的弟兄。
女同学的家长都去学校看他，
然后请他吃饭，
就请他吃饭。
我们弟兄不懂了，所以接受了。
我们这位弟兄就不明白，
那个家长在吃饭的时候这样讲，
在吃饭那阵这样讲，
某某同学，
某某同学，
我的女儿喜欢你。
我个女儿喜欢你。
我们这个青年弟兄年纪大大的，
弟兄吓了一跳。
然后那个女同学的爸爸就讲，
这个女同学的父
希望你们毕业的时候结婚，
希望你们在毕业那阵结婚。
我给你们一栋洋房，
我给你一栋洋房，
买一部进口的轿车，
买一架车，
然后啊，我的公司啊，你要接啊，
就在公司给一个职位。
这个条件多美啊，
这个条件几好啊。
但是这个青年听了以后，
但这个青年听了之后，
他才知几口的话，
他知道发生。
赶快站起来，
讲
大声的说，
大声咁讲，
伯父伯母，对不起，
伯父伯母，对不起，
我不能接受，
我唔可以接受，
就离开了，
就走咗。
神给你聪明，
神给你聪明，
神给你英俊，
神给你英俊，
神给你会读书，
神给你会读书，
神给你智慧能力，
神给你智慧能力。
这个人是好的，
这个都是好的，
但是不是用来做犯罪，
但不是用来做犯罪。
这个青年弟兄，
这个青年弟兄
了解，
他了解，
他敬畏神，
他敬畏神，
一开始他就不要有这种包袱，
他一开始都不想要这个包袱。
后来神特别跟这个青年同工，
所以神后来一直都为
这个青年同工，神就大大的用
他，神就大大的用他。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当中的信徒没有这种忧，
你不要以为我们里面没有这种人。
约瑟，
约瑟，
主人的太太要想诱惑他，
主人的太太要诱惑
他，因为他长得聪明又英俊又有能力，
因为他长得智慧英俊和有能力。
主人太太也很聪明，
这个主人的太太
看出这个约瑟这个是难得的人才，
见到约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但是他的做法是想要跟他睡觉犯罪，
但是他的做法是要想跟他睡觉犯罪。
但是约瑟通过了这个操练，
但是约瑟通过了这个考验，
最后神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最后神给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这几个考验每一个如果约瑟站不住都可以让他跌倒的，
这里任何一样如果他跌倒的话，都会跌倒。
我想想看我们自己啊，
想想我们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遇到过这么大的这个试探呢？
我们有没有遇过这么大的试探呢？
没有，结果自己往那个不好的地方去，自己跑。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继续向那个地方去跑。
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不会这样。
当我们做错，
当我们做错，
主一样在荆棘中为我们忧伤。
神一样会在荆棘的痛苦里面为我们忧伤。
一直做错，
一直做错，
那神怎么会要用我们呢？
那神怎么会用我们呢？
想到这里我们就不敢得罪神了。
想到这里呢，我们就不敢得罪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
他明白，
他明白，
他知道这位神的受苦忧伤，
他明白约瑟的受苦和忧伤。
所以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啊，
所以希伯来书都这么讲。
摩西也有这样的经历啊，
摩西也有这样的经历。
他不看这世界的东西超过主所受的领受。
他
不看这世界，
不看中世界的嘢，
他的价值观在神面前是非常清楚的。
他的价值观神非常清楚。
我们最后一起来看传道书十二章，
最后看传道书十四章，
十二章，
十二章，
请看十三节十四节，
请看十三节十四。十三节同十四节，
十三节这里传道书做了最后一个结论，
传道书这里做了一个最后，
他用虚空的虚空为一个基础点开始谈，
他用这个虚空与虚空来做开始讲，
最后做这样的结论，
最后做了
只有懂得敬畏神的人，
除了懂得敬畏神的人，遵
守神诫命的人，
遵守神诫命的人，
这种人才不会活在虚空的人生，
这种人先不会生活在衰生
神的里面，
人生在神里面
珍惜人生，
会珍惜人生，
有神的帮助，
有神的帮助，
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恩典。
其实我们遭遇到的每一件事，
其实我们遭遇到的每一件事，
在传道书第三章那里说，
在传道书第三章那里讲，
那是神要精炼人啊，
是神要精炼人，
目的是要人能够敬畏神，
是目的是要人要敬畏神。
十四节这里说，
十四节这里讲，
人做的一切事，
人做的一切
显明的隐藏的，
显明的隐藏的，
不管是善是恶，神都要审判，
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我们想到，
我们想到
主为我们受难这么多，
他为我们受难，
背负了荆棘的苦难，
背负了这个荆棘的苦
难，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向他祷告，
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向他
祷告，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这份恩典呢，
这份恩典
我们一生报答不完，
我们一生都报，
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
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易的
再去做罪恶的事，
不可以再去做，
懂得去敬畏他，
懂得去敬畏他，
尽我们的本分，
尽我们的本分，
就像约瑟一样，
就好像约瑟一样，
走过这个荆棘的苦难之后，
走过这个荆棘的苦难之后，
看见神同在的见证，
就看到神苦难的见证，
神同在的见证，
同在苦难的见证。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89首，
唱诗89首。